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陈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主导文开论，所引用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屋内，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主导文的开论。开论跟开论，开论大开，开论有什么不同啊，开论都可以了。我17岁的时候在彭亨马来西亚以前叫马来亚彭亨州的这个文东，第一次参加卫理公会的主日崇拜，也是第一次念主导文。大概有2年的时间，每一次主日崇拜都念主导文，好像这里一样啊。那后来呢，不是念主导文就背主导文。那教会的祷告会呢，很多时候结束的时候大家也背主导文。想当年呢，虽然常常念主导文背主导文，但从来就没有好好去思想主导文到底有什么意义，也不会去想去探讨这个主导文对于做基督徒的我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实际的用处。那么主导文叫我学习什么功课，那么只是当作是某某宗派啦，某某礼拜堂啊，在崇拜程序当中的一个节目，就好像背诵使徒信经一样。我想很多基督徒背诵主导文的心态啊，大致上是跟我是差不多一样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我们也无需要大惊小怪小题大做，那以为说教会里面的那些条文啊礼仪啊没有什么意思，那因此就产生质疑，以致呢要把这些东西拿掉，好像某一些地方教会一样。事实上所有的宗教啊都有自己的条文，都有自己的礼仪的，都有自己的敬拜模式、祷告模式，这是无可否认。那么所以基督教的教会呢也有自己的模式仪式啊，一定。所以有的教会说我们不要这些，这些是天主教那边传下来的，我们不要， 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哪里呢？就回到圣经使徒时代，是吧？我们没有模式，我们没有仪式，我们回到使徒时代。那所谓回到使徒时代，其实使徒时代就是他们的模式啊，一样的。所谓回到使徒时代，你就是根据那一个啊，这个是越过了历史啊，不要历史，那好像那段历史没有圣灵工作，那是不对的。事实上啊，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一开始就看见犹太人的宗教生活的情况啊，他们背很多东西。犹太人对于背诵经文、朗诵律法书、先知书、诗篇，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祷文，可以说他们日常的生活啊，跟这些都有关系，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当时啊，每一个犹太人每一天他们规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背诵三段经文。我本来想说起因经文用这三段，那么我们就下次吧。那三段呢，就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这三段经文大概都是这样子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们要留意听，听什么？听上帝的话，听耶和华上帝的话，讲什么？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样敬拜上帝，应该怎么样过家庭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思想上帝的话语啊，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啊，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地方，或是在街上，或是在家里，或是工作的场所，或是在会堂里面，他们在早上九点以前，或是晚上九点以前，他们一定背诵这三段经文。有的犹太人很敬虔的，很真诚的，以一种崇拜的心，重复的每一次啊背诵这些经文。但是有更多犹太人，他们随意懒懒的、习惯的念诵，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那是形式上做了念了就聊一件事。可能我们批评他们很公式化、很仪式化、很形式化、很制度化，或是很僵化了啊。但是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想想我们每一餐吃饭的时候我们祷告啊，有一些教会主日聚会的时候奉献了祷告，你去听听，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苛刻，那么冷酷要去批判他们，也很公式化，你知道吗？第二个，每一个犹太人每一天第二件事情他们要做的，那就是朗诵或是背诵祷文。他们有十九篇祷文，很简短，很优美的祷文。这祷文不单是在会堂里面崇拜的时候他们采用，而且律法规定犹太人每一天呢三次，早上、下午、晚上，他们都背诵这一些祷文。虔诚的犹太人会以崇拜的心态以这些祷文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祈祷， 但是有更多的犹太人，他们只是喃喃在那里念，好像异教徒念咒文一样。然而我们也不用笑他们了，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被主导文被使徒性侵，也好像是这样子啊，我们自己想想就知道。除此之外呢，不少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还规定每一天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无论身在何处，什么做什么事情，时间一到他们就立刻停下一切，在那里祈祷。我想回教徒啊，祈祷的习惯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学习来的。那一个人呢，每一天三次啊，亲近上帝。坦白说，这的确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每一天三次只是喃喃的啊念祷告文，啊，仿佛念完了祷告文，就好像完成了一项工作一样，内心呢就没有想到上帝啊，也没有啊亲近上帝，就是念完就算了。你想象的祷告，上帝会欣赏吗？上帝会听这些人的祷告吗？我想是不会的啊。但是问题来了，是不是每一天三次念诵主祷文啊，念诵这个经文啊，这些祷文啊，这就是啊这个什么例行公事啊？我们说这个是上帝不喜欢的，你敢肯定吗？啊，每一天三次这样背诵这些祷文，上帝不喜欢，肯定吗？我看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昼夜思想上帝律法的人啊，这人是有福的。那既然说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怎么会昼夜思想？一定有上帝的律法在里面，一定有上帝的话语在那里面。怎么会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啊？我们要看到，当时不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哦。那现在这个手机也可以，电脑也可以，哇，到处都可以翻到圣经。当时不是这样子，有圣经啊，你是很富有才有啊。可能这有一点点几天罢了啊，都是在会堂啊，在圣殿那里才有的啊。所以他们都是在那里听，然后记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反复的背。啊，所以昼夜思想，他们就是一直背，然后一直想啊。圣经说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啊。还有呢，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我们看见但以理说，他明明的知道那些敌对他的官员要害他，要残害他，那么他们就到大力乌王的面前得到批准，那立下了一个禁令，30日以内啊，不拘什么人啊，在王的以外，除了向王求，就不可以向其他人求啊，除了向王之外可以求，其他的无论是什么神也好，人也好，你不可以求，不可以向他求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就扔到狮子坑里去。但以理知道这一件事情，然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仍然是每天三次面向着耶路撒冷，双膝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结果呢， 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当中，但是上帝却堵住了狮子的口，不让狮子伤害他。这个是儿童主日学很多儿童都很喜欢听的故事。很显然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上帝喜悦但以理的那种固定的、有纪律的、有仪式的、不变的那种祷告，上帝喜悦，上帝拯救他。所以整个问题啊，不是说你每一天固定的时间背诵祷文，或是固定的时间祷告，不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啊，整个事件你是不是很尊敬的、很虔诚的、很慎重其事的、很心口如一的啊，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你明白你所做的、你所朗诵的、你所读的，在上帝的面前，这是重点。面对的是上帝。我曾经听闻好几位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的带领人分享说，他们所带领的年轻人呢，有人向他们表示什么呢？这些年轻人说，我们认为啊，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祷告会也好、查经也好、小组也好，很矮板、很乏味、很形式、很律法化、很受约束、很没有自由。那么这些年轻人说，应该按照我们的感动啊，我们的兴趣，我们有心有意，我们参加这些聚会，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啊，这样子才有意思啊。如果没有兴趣，没有感动，无心无意，那么这种宗教性的东西啊，就成为一个约束。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些宗教性的东西来约束我们？老实说，这个是从撒旦来的思想和观念。其实很多时候啊，你发现了，我们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感动，也没有兴趣，也无心无意啊，但是我们还是规规矩矩照吃不误啊，到了时候就吃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长期不吃是会死的啊。那同样呢，我们有灵里面的不断的需要，我们长期不敬拜上帝，不亲近上帝，灵也是会死的。所以我常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兴趣、没有感动、没有心要参加聚会、要读圣经、要祷告，那个时候才是我们最需要参加聚会、读经、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说不定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上帝就特别向我们说话，他就特别触动我们的心。要不然的话，你就发现上帝要给我们讲话，我们都错过了，我们自己把这个啊恩典把它推掉。何况做基督徒的人，我们知道聚会、读经、祷告乃是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有程序、有规律，但不是徒有外表，更不是一个律法来的。因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一段话，就讲到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祷告啊，他们的 这个敬拜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哦，主耶稣并没有批评犹太人在圣殿、在会堂、在个人每一天规定的背诵这个经文或是祷告啊，按习惯读圣经这事情不对啊，应该放弃。所以你不要误解哦，他没有这样子批判，他批判什么？他批判他们进行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不对，他们的动机有错误，他们的心思不正，特别是在祷告的事情上。主耶稣提到两种常见的错误在他们当中出现，那是要我们提防和要我们避免的。第一个，不要把祷告当作是展示自己取悦与人的那一种宗教表演。主耶稣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称他们为假冒为善。所谓假冒为善呢，简单来说就是演戏啊，表现自己，博取人的称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祷告的事情上的确是有这样的动机的。他们有祷告时间嘛，九点、十二点、三点，他们有一些不正的动机。什么动机呢？比方说十二点祷告时间，他们十一点多就出门，不要在家里祷告，就出门。十一点二十分或是十一点十分出门离开家里，不怕走好好。他知道现在我要去会堂祷告，所以走、哦、会堂要上阶台阶，一阶一阶上去。我走到时间一到，他就站在会堂台阶最高一阶 stop， 现在要祷告了。可是他出门的时候就往人潮的地方去，哪里有人就往哪里去。说走到十字路口，哇，人很多的地方 stop， 就刚好祷告时间到，然后他们就举起双手或是做一个、啊、很夸张的姿态、啊、什么夸张姿态呢？双手举起来，掌心对着天上，然后呢头不是抬起来的，而不是像某一些灵恩派人抬头啊望天啊，不是，头低啊，头低下来，手这样抬起来，表示什么？很谦卑啊，那可以一个这样的姿态排出来，站在台阶上，哇，高高在上，哇，在人群的当中，哇，摆一个这样的姿态，很吸引人啊。然后呢他们就祷告了。哇，他们在祷告什么呢？他们就祷告啊，大声喊着，我怎么样爱主，我怎么样服侍人，我怎么样牺牲啊，怎么样付代价，怎么样帮助人，大声的报告出来。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比喻的那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这人自言自语高喊高叫，然后怕人家不知道他做什么事。这样的祷告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垂听吗？肯定是不会了。但是我们也必须把话讲清楚了，主耶稣这样子教训，这样的教导不是要反对我们 在礼拜堂啊或者公共场所对着许多人的面前祷告。他乃是要我们啊不要单单喜欢爱好在公共面前祷告，让人看见。所以主耶稣特别提醒说啊，要进内又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祷告的目的是跟上帝亲近，跟上帝来往。无论人看见也好，人看不见也好，不会影响我们的祷告。不是人的问题，我是亲近上帝的问题。那不是说人多你就不要祷告，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主耶稣所讲的这番话对于我们自己，特别我有时候想，哎呀，你做牧师做传道啊，教会领袖，我们有一个特别提醒。因为我们常常有机会在公众聚会的地方领导，我们也常常和信徒在一起祷告，但是我们也应该想想，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祷告。如果没有啊，我在公共的场所祷告多过我私下暗中的祷告，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将祷告当作什么宗教表演了。这个我们要谨慎避免的。在这里我相信主耶稣这番的话也不是叫我们轻看那些在聚会当中带领我们祷告的人，更不是在要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你闭口不言，或是说你不要参加祷告会好了。教会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教会肯定是死气沉沉了，不会有复兴的现象，也缺少属天的祝福。第二方面，主耶稣指出当时犹太人在祷告的事上常犯的第二个错误，那是什么呢？好像外邦人一样，用无休止的一句话，一种的调子，不断的重复重复呼喊那样子的祷告。犹如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候巴利和以利亚他们在加密山上祷告，正是谁所敬拜的神是真神。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告诉我们，巴利的先知他们由早上到午间差不多半天的时间，他们在那里呼喊巴利啊，求你帮助我们，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喊这样的一句话，很单调的重复又重复一直喊。新约使徒行传那里十九章记载，保罗到以弗所城去传道的时候，那些以弗所城的人妒忌他，或是利益受了伤害，结果这些人暴动反对保罗。圣经记载这些以弗所暴民呢，在那里示威的时候，差不多两个小时，呼喊什么？大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呼喊他们的神。那大概有一个意思，就是盼望他们的神来刑罚保罗。回教极端主义那些分子，他们可以几个小时在那呼喊什么？真主伟大，真主伟大！哇，一直喊，一直喊，大概喊了，他们就有勇气，血气翻腾，然后就杀更多的人。 天主教徒可以不住的啊念诵玛利亚的祷告词。今天我们如果到灵恩派的聚会去，你就发现他们不断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时候我想，这个跟佛教徒阿弥陀佛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地方？他们喊哈利路亚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勇敢，哇，很活泼，很火热，好像很得胜的样子。你说不要喊，他说就死气沉沉了啊，说靠这些啊。所以当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的话，主耶稣就要责备，就要你重复又重复。那你以为说你重复高喊高叫，然后这些重复的多寡来决定啊，或是你祷告的长短来决定有没有作用？那这个是一个心态，就是说我盼望用这种苦功、这种死缠烂打的态度来感动我的神明的心，或是叫我的神明不得不屈服，不然我就吵死你。我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喊，一直叫。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严严告诉我们，绝不可以啊，以这种的动机、这种的态度向上帝祷告。因为这种动机和这种态度啊，那是无疑是对上帝的一种轻慢和侮辱。为什么呢？你以为上帝是无知的，你以为上帝是无情的。耶稣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位上帝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说，你还没有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对于我们的天父，我们需要什么，对他来说不是秘密来的，他是我们的父，他对我们不会漠不关心的。所以他虽然知，既然天父都知道我们所求的，还没有求他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又何必要祷告呢？很多很多人就常常问这样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因为上帝要我们亲近他，上帝要通过我们亲近他来造就我们的信心，上帝要通过我们亲亲近他，让我们更认识他，更信靠他，爱他，侍奉他，然后我们因为亲近他，有他的同在，我们在地上活着，能荣耀他的圣名，或像他的儿女。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也要弄清楚，不要被误导啊。主耶稣要我们啊，你祷告，你不要重复重复啊，不要很长很长啊。那么，是不是我们祷告啊，我们就避免了？其实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谨防，不要以立功德的心态、立功德的动机做重复的冗长的祷告。说那个动机、那个态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在克西玛利园为着将要忍受的十字架的苦难，他祷告重复啊，重复了三次。那保罗呢？保罗为他身上的刺祷告，也重复了三次。我们看耶稣基督常常的通宵达旦的祷告，在四福音里面记载。我们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祷告，很长的祷告， 跪在上帝的面前啊，不断的祷告。但是呢，这祷告不是空洞，他们这样的祷告，他们动机是很纯正的啊，他们的态度是很纯正的，所以他们以真诚、以真情与上帝交往，所以他们祷告之后，身心灵得着力量，他们的祷告上帝垂听。如果你祷告来祷告去，很长的时间祷告，祷告来祷告去都没有果效，那么很可能就有问题了。我们就要检讨到底我的动机是不是不对了。当主耶稣指出这两种错误的祷告之后，他就要让我们了解祷告的经义，所以他就特别向我们示范了一段祷告词。这个祷告词翻成中文呢，97个字，不到一分钟我们就念完了。但是这个祷告词含义是非常深广，用词是很简单，每个字我们都认识，结构很完整，美丽无比，而且有程序的将有关祷告各种的原则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一般上教会称这些祷告词为祷告文或是主导文。所谓主导文呢，并不是说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祷告的记录，不是。耶稣在地上的祷告被记录在圣经里面的其实是相当多的。我们刚才一起印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7章整章，那耶稣为着门徒喝一祷告，是很出名的祷告文，是很美的祷告文，有人把它写成一本书。还有呢，他为了死了已经四天发臭了的拉撒路复活的事情，他有祷告，一个很简短的祷告。那弗雷福音，所谓弗雷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记载主耶稣一篇很出名的祷告，那就是我刚才所说在克西玛丽园为上十字架的任务祷告，那一句话很出名的，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有其他的祷告，以及在十字架上简短的祷告，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亲口的祷告。那么这里面呢，这里啊所提到的这个主导文呢，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样子祷告，或是说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子祷告的一个示范性的祷告，不是主耶稣的祷告记录。这篇祷文有九句话，第一句就是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到第四句那是一个愿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五句到第八句是一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九句是颂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按照这九句话的排列，我们可以说这个祷告是以敬拜作为开始的，最后呢以颂赞 作为结束。那这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公式，真正的祷告和是真正的崇拜，都是先身心灵在上帝的面前俯伏开始的，然后呢就以颂赞感谢作为结束。这是祷告的模式，这样的一个模式也表达了我们深信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祷告文中间呢，那一个大段就是第二句到第八句，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七项很具体的祷告内容，而这七项具体的祷告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耶稣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认清楚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首先要祈求的不是我们的困难或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上帝最关切的事，上帝最关心的事。上帝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三件事。第一，他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他的国，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他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个部分，主耶稣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遇见困难，我们该怎么办？一般上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有四件。第一件就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二件是罪恶的捆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三件事情是试探的危险，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四件事情，那是苦难的攻击，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在这样的一段的祷文的排列次序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主耶稣要我们弄清楚先后次序的重要。他要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抓住这个原则，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祷告也好，敬拜也好，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婚姻也好，家庭也好等等，那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那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先是上帝，后是人，或是我们。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他首先着重的是什么？上帝的国，上帝的名，上帝的旨意，然后呢才是我们的需要与人的需要。这个原则观念我们可以说是布满了整本圣经的教训里面。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发现圣经的十条诫命，前四条是关乎上帝，后六条是关乎人自己或是对别人，所以是先上帝是后是人，这个是圣经很清楚排列出来的。当一个律法师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愁，他强调什么？他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以及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是把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上帝的名、上帝的国 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放在我们一切需要的最前面。当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日常的祷告，我们立刻就心知肚明了。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什么？颠三倒四，根本不管什么叫做次序不次序，原则不原则。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先我自己，然后可能是别人，最后呢才排到上帝，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把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试探，我们向上帝倾倒，然后我们甚至强求啊，抓紧去，非要这样子成就不可啊。结果呢，我们很多时候在那种情绪化里面，那种控制当中，我们也忘了，忘了会为别人祷告，就是为自己已经够了。我不断的抓住自己的东西，一定要上帝这样子做。那你还会想到上帝了，而别人都忘了，靠近的人都忘了，那上帝也忘了，那上帝的国，上帝的意义全部不在我们的头脑里面。那样，当我们在阅读主导文，当我们背诵主导文，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祷告内容跟主导文放在一起对照一下，我们就立刻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祷告是大大的违反了主导文的教导原则。对上帝是不是会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自己里面心中已经有数有答案了。但愿主借着我们思想，接下来我们思想研读主所教导我们的这个主导文，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如何过祷告的生活，然后结出祷告的果子，也就是圣灵通过我们的祷告生活结出的圣灵的果子。阿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